圣经广播剧，
这是奇妙真实的事，更是从天上来爱的信息。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圣经广播剧节目，很高兴又在这个节目当中与您见面了。从古到今，相信真神的人总会被排斥，相对的，跟随主耶稣的人，就是真正的基督徒，他们身上有一些特质也会特别的引人注意。原因主要是基督徒他们是按着上帝的话去生活，与世界上的人会有一种格格不入的感觉。比如说，一般的人认为只要你喜欢，什么你都可以做，但是基督徒却不做神不喜欢的事情。一般的人说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基督徒却讲原谅人，爱你的仇敌。与人家不一样，就会不被了解，也不被接受。另一个原因是，基督徒应该是世界的光，可是黑暗是不喜欢接受光的。今天你要听到的是，基督徒自耶稣升天之后开始非常积极热心地传天国福音的工作，可是却引来了许多的排斥与逼迫。
报告大祭司，
怎么了？
耶稣的两个门徒彼得和约翰今天下午把在美门瘸脚的乞丐给医好了，现在他们正在所罗门廊下向一大群人讲道呢。
不管用什么手段得禁止他们，叫个圣殿的卫兵来，我们离。
当他们走进所罗门廊下的时候，可以听见彼得大无畏的声音：
你们当悔改，转向上帝，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那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主也必差遣耶稣降临。
大祭司和我们一起来了，你们两个跟我们走，你们被逮捕了。
你们干什么？你们在干什么？你要抓这两个好人啊？凭什么抓人啊？
好了好了，别闹，我们绝不会让他们吃亏，大祭司只想和他们谈谈。
两个人被带去了，因为天色已经不早，他们就在监牢中过了一晚，同时群众也分散，开始把当天所见所闻的传遍了耶路撒冷。因为这个缘故，信从耶稣的人大约增加了5000。当其他的使徒和信徒们听到了彼得和约翰被捕的消息，他们就整夜为他们祈祷。第二天早晨，大祭司亚纳和该亚法召集了一大群祭司的亲属和议会的议员们，来决定如何禁止这些人传扬耶稣。
大老爷，昨天晚上关起来的三个人带来了。
叫他们站到前面来。诸位议员，这两个耶稣的门徒是带来审问的，另外一个是
我，就是那个瘸脚，以前经常在圣殿门口讨饭的。我生来两条腿就瘸，可是彼得对我说，借耶稣的名站起来，我就痊愈了。你们大家看，我能够。
够了够了，我没有叫你说话的时候，不准啰嗦。西门彼得，
你们有什么能力奉谁的名做这件事？就是这个人能走路了？
官长们和百姓的长老们，倘若今天因为在残疾人身上所行的善事查问我们他是怎样得了痊愈，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应该知道的，我们是借着被你们钉在十字架上而上帝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
我提议将这几个人带到会议厅的外面去，然后我们再来商量，这样子可能得到一些结论。
这个建议很好。卫兵，把这些人带出去，在外面等着。
凡住在耶路撒冷的人都知道他们行了一件明显的神迹，我们没有办法否认。
无论如何，我们必须禁止这些使徒们出去传道和医病。
我们不敢杀他们，恐怕百姓会起来反对我们。我提议现在只要恐吓威胁他们一下，把他们放了吧。要是他们知道厉害，他们就再也不敢了。
对对对，
我赞成，我赞成。
好建议，赞成，我赞成。
卫兵，
是，
带他们进来。
本议会对你们和你们一帮人已经做了决定，从今以后，你们不准再宣扬耶稣的名，也不准以此教导人。听到没有？要是你们要性命的话，就得好好的听我们的吩咐。
各位先生，听从你们不听从上帝，在上帝面前是不是合理？你们斟酌斟酌吧。
我们所看见和所听见的，没办法不说。
从议会厅中被释放的人很快地回到了原来的地方。
感谢上帝，他们都盼回来了。你们有没有挨打？
没有啊，不过他们都恐吓我们，说如果我们再奉耶稣的名传道和医病的话，就要杀害我们了。
可是我们并没有答应他们。弟兄们，现在让我们跪下祈求上帝赐我们勇气。
当他们祷告完毕的时候，房屋因为地震摇动，向他们保证上帝已经垂听到了他们的祈求。信徒的人数一发增加，其中有不少人被不幸的家属或亲戚赶了出来，他们没有什么地方可去，只有依靠使徒们了。许多信徒也十分愿意将全部所有的拿出来跟他们分享。
进来，进来，巴拿巴弟兄。
这里是卖土地的钱，我愿意捐出来做基金。很幸运的，卖的价钱还不错呢。
好极了。
使徒们在公共场所或挨家挨户的教导人，所以人数天天不断的增加。许多祭司们也信了耶稣，并且加入了信徒的行列。楼房已经太小，没有办法容纳这么多人聚会，于是他们就集合在圣殿中所罗门廊下的院子里，这样就引起了大祭司的愤怒，因此又有使徒监禁在监狱里了。当夜，有个主的使者把监狱的门打开，他说：
你们去站在殿里，把生命的道都讲给百姓听。
天将亮的时候，使徒们就进圣殿去教训人。
相信诸位犹太议会的议员都出血了，卫兵立刻就会把犯人带上， 前几天我们判决这些犯人，禁止他们宣扬拿撒勒人耶稣，他们居然不服从。啊，好了，卫兵来了。哎，那个监禁的犯人在哪儿？
大老爷，监牢的门关得好好的，又上了锁，还有卫兵在门口看守着。可是当我们进监牢一看，里面空空的，一个人都没有啊。
是谁把他们放了啊？
报告大祭司，看，请看，昨天晚上关起来的那些人，现在居然站在所罗门廊下教训人了。
队长，去把他们带进来，要小心啊，别搅乱了群众啊。
彼得和约翰重新又站在议会的台前了。
我们已经给了你们严格的命令，不准奉耶稣的名教训人，可是你们还是在耶路撒冷到处宣扬，一定要把流他的血的罪归在我们身上。
不服从大祭司命令的人该死。
我们应当顺从上帝，不顺从人。
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我们祖宗的上帝已经使他复活了，上帝而且用右手将他高举，叫他做君王，做救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了以色列人。
说这种话的人该死。
哎，对对对，
绝不能让他们活着。
哎，是，别让他活着。
我看见尊贵的律法教师加玛列教授站了起来，请发表高见。
请把这几个人带到外面去一会儿。根据最近的历史，有好些人起来自夸伟大，也有人跟从他们。当他们死了以后，服从他们的人也就散了。现在我劝你们不要管这些人，任凭他们吧。他们所行的，若是出于人，必要败坏；若是出于上帝，你们就不能阻止他们。恐怕你们反倒是攻击上帝了。
加玛列的一番道理说服了议会，没有杀害使徒，只是把他们鞭打了，然后释放了他们。当使徒们离开的时候，虽然背上疼痛跟流血，但是仍然满心感谢上帝，因为他们算是配为主受苦，是值得的。
彼得，早，刚才我在街上遇到我们说希腊话的弟兄，抱怨说在每天配给的食物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
雅各，我敢说没有人故意对希伯来寡妇有偏心。我们十二个使徒整天忙着传道，替人施洗，实在没有办法分心做这许多事情了。
或者我们应该召集全体使徒一起来，选几个助手来帮助我们做教会的工作。
嗯，很好，那就请你通知大家来开教会事务会议吧。
就选了七个有好信心、被圣灵充满的人做教会的执事。使徒们就祷告，按手在他们的头上，分派他们出来工作。七个人当中，以斯提反跟腓力最优秀，十分的虔诚，勇于为真理辩护。因为他们的信心，上帝将神迹治病的能力赏赐了他们。
就是大树的扫罗吗？
是，盖亚法大祭司，您召我来不知道有什么吩咐，使我能够为您老和犹太教效劳的。
我倒是有一些事情要你去做的。你实在是我们需要的人才，年轻热忱，精力充沛，脑筋灵敏，有好的教育，是加玛列教授的得意门生，并且忠于我们列祖列宗的教条。
无论我有什么才干，我都愿意尽心尽力地为上帝和大祭司您老人家来服务。请问有什么吩咐呢？
我们想要阻止
拿撒勒人耶稣的信徒斯提凡，不让他再有讲话的机会。
是借着和他辩论。
这个没有多大用，没有人能够辩得过他。我倒希望能够从这个世界上把像他这样的人都除掉。
阁下，我把这件事当成我终生的目标，来除掉世上一切耶稣基督的门徒，首先下手的就是您说的斯提凡。
好，但是必须要小心从事，免得激起众怒啊。
请原谅我的冒昧，怕东怕西一定没有成就，只要目标正确，应该不择手段，大刀阔斧地进行。报告阁下，经过了各方面的研究，要除掉斯提凡，我觉得需要周密的计划，只要执行得好，明天就是斯提凡的末日。您阁下只要在早晨召开公会，其他的细节我来负责。
哦，譬如什么？
斯提凡已经答应在富利曼会堂中和西利尼的犹太人讨论经文，可是他不知道我已经安置了做假见证的暗桩，来制造一群暴民来闹事。消息还没有传出去以前，我们就会把他抓起来带到这儿来的。在这里我们就判他亵渎上帝，然后拖出去用石头打死他。
那罗马政府呢？
他们已经得到了好处，而且那些个暴徒杀了人之后一哄而散的，他们能够把罪名归在谁的身上呢？而且也没有正式的判决什么罪名，丢石头的也不是我们呢。
哦，我清楚了。
当斯提凡单独站在公会面前，他唯一的辩护是他知道从天庭来的天使正站在他身旁，而且圣灵也除去了他所有的恐惧。众人望着他，看见他脸上神圣的光辉，好像天使一般。当说谎的证人讲完了他们的谎言以后，大祭司不得不询问斯提凡对见证人的证词是不是正确。斯提凡不但没有为自己的无辜辩护，却开始述说了清楚而动人的犹太历史，吸引了听他的人将圣经的预言联系到拿撒勒人耶稣身上。等到他发现他们不愿意再听了，斯提凡就充满了圣灵，反过来控告控诉他的人：
你们这应着镜像的人，你们就像你们的祖宗那样杀害那些先知，他们曾经预言那圣者要来，如今你们果然把那圣者出卖了，杀了。
这个时候公会的议员极其恼怒，对他咬牙切齿，但是斯提凡充满了圣灵，定睛望天，好像忘了周围的环境。
看哪、我看见天开了，人子耶稣基督站在上帝的右边。
这个时候众人都捂着耳朵大声地喊叫，拥上前去把他推到城外，开始用石头打他。斯提凡却跪下祈祷：
主耶稣啊，请接收我的灵魂。主啊，不要将这些罪归于他们。
这乃是斯提凡最后的几句话，然后他就在主里睡了。他成了第一个为耶稣而死的殉道者。至于扫罗，他站在旁边为那些用石头打斯提凡的人们看守外衣，十分满意完成了这可怕的事件。
怎么了？
他把他杀了。
是吗？斯提凡被石头打死的。
在哪里？
在城门的外边。那些凶手啊，现在都跑光了，罗马兵连一个凶手都没有抓到啊。
虔诚的信徒们把斯提凡埋葬了，并且深深地为他哀悼。可是扫罗却开始破坏教会， 挨家挨户的连男带女的抓了，然后把他们监禁起来。因为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跟撒玛利亚各处。腓力另外一位执事到撒玛利亚去宣扬基督，教会因此增加了许多信徒。有一天，天使对他说：
腓力，起来向南走，往那儿从耶路撒冷下加萨的路上去，那路是旷野。
主啊，我去。
当他接近旷野的时候，看见一辆马车向南行驶。
你去，贴近那车走。
当腓力靠近马车的时候，可以听见有人诵读以赛亚经卷的经文。
先生，你所念的你明白吗？
没有人指教我怎么能明白呢？你愿意上车来解释给我听吗？车夫啊，停下来啊，来来来，拉着我的手。好，坐在我的旁边啊。这段经文说啊，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羔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他卑微的时候，人不按公义审判他，谁能述说他的世代？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夺去。请问先知说这话是指着谁啊？是指着自己呢，还是指着别人呢？
腓力就对这位埃提阿伯女王的手下总管银库的太监讲解耶稣是救主的福音。
你看那儿有水啊。车夫啊，停车嘛。这里有水，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
要是你全心全意的相信，当然可以的。
我确确实实的相信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
当时腓力跟太监同下水去，腓力就给他施洗。从水里上来，主的灵把腓力提了去，太监再也没有见到他了，就欢欢喜喜地回到本国去
点名。
稣说，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你们要纪念我从前对你们所说的话，仆人不能大于主人，他们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若遵守了我的话，也要遵守你们的话。基督徒受排斥、受逼迫，既然是必然的事情，那么基督徒就应该有一个心智，就是能为主受苦是一种福气。圣经上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逼迫是由不信的人而来，或魔鬼的捉弄与攻击。上帝却可以借着逼迫造就历练他的儿女。斯提凡在公会被审判的时候，圣经上说，在公会里坐着的人都定睛看他，见他的面貌好像天使的面貌。当他的言辞激怒了群众的时候，圣经上说，斯提凡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就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他们正用石头打他的时候，斯提凡呼吁主说，求主耶稣接收我的灵魂。一个面对死亡攻击的人，面貌竟然能像天使，一个被攻击、被伤害的人，竟然还为逼迫攻击他的人向上帝求情。亲爱的听众朋友，这你就可以相信，斯提凡的信仰是真实的，斯提凡的神是活的。凡是真的基督徒都会跟着耶稣的脚步走，他受苦，我们也受苦。他宽恕，我们也宽恕。他在天上得荣耀，将来我们也会得荣耀。亲爱的朋友，本节目的剧情演出是由美国华盛顿有声圣经机构提供，由美国佛州传道协会制作播出。不知道您听了本节目之后有没有什么感想，或者你想更进一步的认识耶稣基督，那么欢迎您来信与我谈谈。来信请寄台湾省高雄13-40号信箱，台湾省高雄，高是高低的高，雄是英雄的雄，台湾省高雄13-40号信箱。美国的联络信箱是
P.O. Box1065 Hobe Sound Hobe Sound Florida FL 33475。
您写金金收，金是水晶的金，金金收，我会尽快的给您回信。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同时间节目中再会。